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3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4，北京多云，8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4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十四五102项重大工程，98%以上的项目已完成规划目标。
海外人士期待中国两会召开，给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俄军称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天然气加工设施等，乌军称摧毁俄近200架无人机。
以色列暂停允许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哈马斯称以方企图逃避停火协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事、谋全局、干实事，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关于经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指示、批示等74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要全面准确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各地区各部门锚定目标，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是调查记录，看新增了两个鸟种，一个叫做
为期三年多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生物资源本底调查近日结束，共发现植物、昆虫等多个类别的34个新物种。武夷山国家公园通过智慧管理平台，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巡护等，对园区生物资源进行全方位监测。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工作人员范志伟：
主要是采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我们将前端的人员、设备的信息统一汇聚到指挥平台，更好地帮助国家公园的生物科考、生态保护、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开展。
目前我国已正式设立三江源、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五个国家公园，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空间，国家公园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
要守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
按照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我国规划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张越：
着力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布局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国家植物园体系及旗舰物种保护研究中心体系建设，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准确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各地区各部门全力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根本好转，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天更蓝，2024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 微克。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说，蓝天不是等来的，是拼出来的。
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超低排放改造、 VOC 污染治理、移动源防治等各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
水更清，2024年全国优良水质断面比例首次超过 90%。 上个月，华北明珠白洋淀上游首座全地下室污水处理厂刚刚投入使用，河北省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威：
鲁钢二期污水处理厂作为白洋淀上游排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地下室污水处理厂，可以极大的去除 COD、氮、磷等污染物，为白洋淀水质稳定达到地表准三类水质提供了有力支撑。
地更绿，2024年三北工程完成各项建设任务超过5700万亩，祖国北疆的绿色长城更加牢固。陕西省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立荣：
2025年坚决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高质量推进三北六期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着力发展林草产业，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从光伏治沙到新能源汽车，再到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我国已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今年全国新增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占到总装机容量的 60% 以上。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司长王志华：
我们将在助力重大项目落地的同时呢，守好生态环境底线，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的生活，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保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王沪宁表示， 一年来，全国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王沪宁表示，2025年人民政协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献计出力，助力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要全力做好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各项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会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关于政协14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有关草案和报告将提请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审议。会议经表决，任命韩冬梅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增补丁学东、王广华、李飞、李毅、沈莹、陈瑞峰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增补丁学东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广华为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李飞为外事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李毅为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邱小平同志不再担任第14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王明同志不再担任外事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噶玛泽登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根据工作需要，任命武维华同志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郝明金同志不再兼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职务。会议通过关于免去齐扎拉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追认关于撤销赵金云、魏伯平、吴存荣、卢进、薛景霞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应邀做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南方发展》的学习讲座。
履职一年间，
全国政协委员、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傅晓云长期工作在医疗临床一线，始终心系基层医疗队伍建设和改善农村群众就医状况等问题。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推动基层医疗提质升级。总台记者孟海、邹世成、李一奇报道。
这些数据要备份吗？
要备份，必须得备份。
前不久，傅晓云在遵义市一家三甲医院的信息科进行了医疗数据调研，如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是傅晓云思考较多的问题。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每年产生的医疗的数据啊，的量是惊人的。数据共享怎么进行，这些我们都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把这些数据挖掘好、用好，形成一个不断更新迭代的大模型。
除了关注基层智慧医疗之外，傅晓云还一直关注着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去年两会期间，傅晓云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进一步推进预防、影像、检验、麻醉等面向乡镇卫生院的订单定向医学人才培养工作。这份提案来自于傅晓云2022年至2024年在贵州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帮扶经历。这段经历让他切身感受到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再好的物质的硬件的条件，最终都是需要靠我们基层的大夫、护理，他们治病救人的能力，归根结底限于医疗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关键的核心的环节。
付晓云的这份提案也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相关部门的关注和回应，相关工作正扎实推进。付晓云介绍，目前遵义医科大学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招生数量已经增加了，
将来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调研，制定更加合理的招生策略和他们服务年限啊，对他们做一些优惠的政策上的支持。我想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些医生啊，会更好的为基层服务。
2024年下半年，付晓云格外关注基层智慧医疗建设，并进行了相关调研。他表示，希望国家加速医疗大数据一体化建设，完善医疗数据质量。
数据一旦质量高了，患者有时候在基层，他都不需要很远的路，或者到更好的医院去，直接我们就可以形成相应的治疗方案，这就减少了很多的治疗成本，老百姓的这个治疗压力负担都会减轻。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李怡琪。调研、培训、义诊，多年来付晓云在贵州各地的基层医疗机构奔走，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言献策。从推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到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再到呼吁利用大数据发展改善农村群众就医状况，正如他所说，让老百姓都能方便看病、看好病，这是每一个医疗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工商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日前联合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要求各方要增强协同联动，推动完善融资配套机制，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增加对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进一步畅通民营企业股债贷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大各类金融资源要素投入，将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做实做深做精，同时加快出台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政策文件，抓好科创板8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16条、并购6条等政策落实落地，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多部中国影片近期在全球热映，收获广泛好评的同时，也令越来越多外国友人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来中国旅游持续成为热门话题。由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跟着电影游中国”活动启动以来，更是进一步激发了海外游客来华旅游观光的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近日，跟着电影游中国文旅体验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活动吸引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游客和留学生参与。活动中，外国游客们共同观看了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影片中浓厚的四川文化元素更让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洪都拉斯游客克劳迪亚：
It was really amazing. I love.
这部电影真的太棒了，各个部分我都很喜欢。同时，它还传递了一个很美好的信息，那就是展现了很多四川的风景。我真的很想马上开启旅行，更多的了解中国。
More about China.
日前，搭载约500名外籍游客的欧罗巴二号停靠青岛邮轮母港，这是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欧洲入境旅游团。跟着电影游中国活动现场，外国游客对多条既能体验荧幕精彩故事和电影文化内涵，又能感受中国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电影主题旅游精品线路产生浓厚兴趣。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多彩的非遗摊位和极具特色的胶东大鼓表演。游轮工作人员凯利·赫姆斯利表示，电影加非遗的旅游体验不仅新奇，也丰富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角度，让他们游览中国人文山水的旅途更加深入。
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地方，有些地方你直到亲眼见到才知道它们的存在，有时候通过电影看到这些地方真的会让人大开眼界。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一级法官王佳佳，因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拒绝支持伪造证据当事人的非法诉求，于2024年8月遭蓄谋报复杀害，年仅37岁。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追授王佳佳同志全国模范法官称号。总台记者胡晓辉报道。
河南漯河市郾城区法院墙边的香樟树郁郁葱葱，二楼办公室一如往常， 王佳佳办公桌旁的日历却永远停留在了2024年8月7号。这天傍晚，在小区的地下车库，王佳佳被犯罪分子报复行凶，不幸遇害。漯河市郾城区法院院长赵军黎：
行凶者党某是王佳佳办理的一起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的原告，王佳佳的裁决是公正合理的，然而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诉求未被全部支持，党某就心怀怨恨，残忍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珍惜法官的职业荣誉，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是王佳佳恪守原则的底线。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书记员郭大凯：
依法依规办事，适用法律准确，王佳佳法官常说，不管你认识谁，我们只认法律。
2013年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王佳佳就被派往距离城区最远、条件最艰苦的新店法庭工作，他从未抱怨，吃住在基层，零距离耐心倾听当事人的心声，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温情和善意。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张浩：
当事人会带孩子来，甚至一家老小都来了，佳佳呢，为了营造一个家的感觉，所以说成立了一个亲情调解室，佳佳同志呢，然后就自费买了一些小贴画呀、小动物之类的，把亲情调解室布置得很温馨。所以说，时间的演变，亲情调解室成了现在的家事审判庭。
在基层审判一线扎根13载，王佳佳始终坚守法治信仰，用公正无私的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生命点亮了公正为民司法的职业荣光。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14/5102项重大工程涉及的5000多个具体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或建成的达到 98%。14/5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中，相当一部分是交通、能源、电信、水利以及新型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部门今年1月以来联合部署开展第7次院线电影版权保护专项行动，截至2月20号推动相关网络平台删除涉春节档电影侵权链接 229.57万条，严厉打击院线电影道路传播行为，为正版院线电影保驾护航。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雪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西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受寒潮影响，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20点，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气温将下降6到10摄氏度。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025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多国人士高度关注中国两会，期待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对未来发展进行清晰的规划，并为之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中国提出的多项倡议也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美好蓝图。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副主编马瑞杰·法鲁克表示，去年通过多个平台对两会进行了报道，今年计划继续传播两会的信息。
中国近年来取得了非凡成就，在中国两会结束后，我们将对会议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制作相关视频。我们坚信今年的中国两会将再次取得巨大成功。
科威特前驻华大使费萨尔·拉希德·盖斯指出，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多项倡议，这些倡议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和地区发展，有助于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开展合作。
德国企业董事总经理约尔格·谢尔期待两会发布的中国发展规划能够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
我一如既往地期待两会，我认为未来中国将在消费和科技领域释放更多的增长动能。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里，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为乌克兰军工企业运营提供保障的天然气加工设施，以及147个区域的有生力量和装备集中地。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并摧毁了俄军192架无人机。英国首相斯塔默2号表示，英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将与乌克兰合作制定结束俄乌冲突的计划，之后与美国讨论该计划。包括斯塔默、泽连斯基在内的多国领导人2号齐聚伦敦召开峰会，就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进行讨论。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号发表声明说，自即日起，以色列将暂停允许一切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根据以方声明，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是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换服已完成，且哈马斯拒绝接受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提出的临时停火方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号表示，以色列决定采纳美方提出的临时停火方案是企图逃避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使以色列被扣押人员恢复正常生活的唯一途径是遵守停火协议，立即展开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且以方需履行承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2号宣布，该州因大规模山火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南卡罗来纳州有超175处山火在燃烧，火灾已经烧毁了大约 4.85 平方公里土地。目前约有410名消防人员正在参与火灾救援。
日本东北部岩手县大船渡市近日发生大规模山林火灾，截至当地时间2号，过火面积扩大到约1800公顷，较前一天增加约400公顷。大船渡市已向超过4500人发出疏散指示。
乌干达军方2号证实，乌干达已向刚果金东北边境马哈吉镇部署军队，以打击当地非法武装。近期刚果金东部地区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冲突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五，也就是7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两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开年外贸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为您关注。
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4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展现出较强韧性，实现总量、增量、质量三量齐升。本周我将结合数据为您带来最新观察。
本周日，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月物价数据将呈现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揭晓答案。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地，效果逐渐显现，但内需仍有待进一步提振。同时，外部竞争和贸易形势也存在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二月 CPI、PPI 将表现如何？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欧盟特别峰会将召开，专门讨论欧洲防务和乌克兰问题。此外，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实质性谈判究竟能否在本周启动？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